欢迎收听浙江谈天，这期的主题是一句话 Apple Watch SELTE 家人共享，也就是 Family Set Up， 是鸡肋的孝亲机，却可能是价昂但质优的小天才手表替代品。买之前大致期待是就让我弟带着，然后这里乡下的话上学基本上就是走100米然后左转弯再走100米就到他的幼儿园了。除了我弟弟带带的话，偶尔爸妈也可以测一下血氧或者 ECG， 这是我买之前而且对不同款式之差异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有的一个对这个产品的期待。当然一旦买了以后期待就被各种打破，而且由于时间差还造成了各种麻烦。首先是因为想的是可能爸妈也偶尔会带一下，那就在设置 Apple ID 有两个选项，为家人设置还是为自己设置。就为家人设置，我用我爸的生日设置了一个 Apple ID， 然后接下去又发现如果是为家人设置，那移动是不支持。如果是手表 LTE 要有独立的套餐的话，它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一号双终端，一号双终端里面又分主副卡套餐或非主副卡套餐。如果是用 eSIM 的话，里面就是独立的 eSIM 卡，也其实就是 Apple SIM 卡，是没有实体卡的。但是移动不支持独立的 eSIM 卡，只支持一号双终端。但我当时又只有移动卡，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开 LTE。这几天在电信的 APP 上申请了新的实体卡以后，才能在手表上顺利开通 eSIM 卡。eSIM 卡不是实体卡，而我们大陆用的卡叫 Nano SIM 卡，是一张实体卡。如果用回形针可以抠出iPhone 的卡槽，然后你可以看到你里面有 SIM 卡。如果是 10 以后的手机基本上都是支持双卡双待，而我本来一张移动卡，那现在为了开 eSIM 就多加了一张。这也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情况，像美国他们应该都是 eSIM 卡，就是没有实体卡就可以自由选择更换运营商和套餐，而不会像我一开始如果不想要这张移动卡了，那就想携号转网，会比较受制于具体的运营商。至于国内为什么不支持 eSIM 卡，我就不太懂了。至于 SIM 卡，原来以为它只是一个带着电话号的一张卡，后来发现它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一个微型的单片机。像之前中国移动在加拿大的分公司就被终止运营。像 Apple Watch 它是不能支持国际漫游，然后国行也就是在中国国内买的 Apple Watch 它还不能用国外的 eSIM 卡，也就是这只手表如果到国外去的话它是用不了 LTE 的。这就像手表和国行的苹果手机都是没有 FaceTime Audio， 那像我的都是国行，就用不了 Walkie Talkie， 就用不了对讲机。至于运营商为什么不肯开通 eSIM 卡，我就不懂。像今天拿来这张实体卡，因为就几年前还去办过一张副卡，现在都没有怎么办过号码。前几天又警察以为我登上诈骗网站，然后直接打电话到我家，然后还到我家来做一些事后的调查。新申请的这个 SIM 卡又要经过一系列要因安全的缘故经历一系列程序，比如我还得去网上去电信的 wapzt.189.cn 里面去输入自己的身份证照片，然后还要拍一个几秒钟的短视频。这张卡上还说还有 PIN 卡或者 PUK 卡，有关 SIM 卡的一些码，因为好久没开过卡就感觉很有点新鲜。有了电信的卡，如果双卡双待的情况下想为自己用手表的话，也是会遇到困难，因为电信和移动的信号是相互干扰。但如果是为家庭成员设置独立的 eSIM 卡，那它自然你只要手机里面有电信卡，它就自然可以选择电信的套餐。电信卡来了以后，我还可以去开全屋组网，30元每月，合约期两年。然后会有工程师上门带两台产权为电信的路由器，具体牌子不一定，可能是华为，可能是 TP-Link， 然后来给整个屋子做一个WiFi 的铺设。因为现在家里的网之前想改 LAN ID 的时候，把上下两个 ID 改成同名，改成桥接以后网速更慢了，而且由于不是 Mesh 网络，所以走到楼上还会有明明已经在楼上还连着楼下网的问题以及如果要用 HomePod mini 的话你会希望他们在同一个 SSID 同一个名称的网络下，也就是要组 Mesh， 这样才能就上下通话吧。因为我妈也想要，我有了 HomePod mini 以后，她也想要一个，就平时做家务的时候也可以听。那如果给她放厨房里的话，除了做家务以外吃饭的话就可以直接用 intercom 在同一个网下面就可以直接传到楼上。这个30元的套餐我算一下还便宜嘛，如果是他带的，因为牌子路由器的牌子不确定，如果带的是 TP-Link 的路由器可以开翼展的话，据说翼展是一种 Mesh 的实现，但具体牵涉到运营商的技术细节我就不懂了。我担心的是就电信的工程师有点像天才吧里面的服务人员，他其实没有办法给我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等他来装了到最后可能又没装好，比较麻烦。这些牵涉到计算机网络的技术细节，比如全屋组网怎么组 Mesh， 怎么开翼展，怎么把华为和 TP-Link 连接起来，如何避免 2.4GHz 频段的干扰，以及 5GHz 在室内的用处，以及 5GHz 如果穿墙的话频号衰减怎么办。像 10R 双卡双待以后，我今天打电话用电信的号码打给苹果客服，到最后就收不了短信，一定要挂断电话以后突然发现有了四五十条短信。这些运营商的细节，如果我只看比如说移动怎么不支持家人共享而不去追究背后的细节的话也可以，但是一旦要追究起来这些细节就无尽繁衍。像移动为什么不支持家人共享我并不知道，但它的铺设确实不如联通和电信。移动的 FDD 网络在18年的时候没有形成覆盖，所以在18年到20年好像都没有在大陆地区提供对 Watch 的支持，而现在又落后一步。但我本来其实是从进入大学以后用移动的套餐开始一直在用移动，也可以看到运营商在大学的怎么安排活动还是对这些忠诚度有挺大的影响。那我这几天第一次上电信和联通的 APP， 在用 eSIM 卡的时候我发现联通是直接在 APP 的搜索栏里是可以搜出来的，电信是搜不出来的，你只能在激活 Apple Watch 的时候一步一步走下去，自然而然走到那 eSIM 那一步。而我今天之所以要打电话给苹果客服然后收不到验证码，是因为开始想的是用我爸的年龄去注册，但是买来之后发现其实 SE 既没有 ECG 也就是心电图功能，也没有血氧功能，所以在孝亲机的意义上它是相当鸡肋的。但由于开家人共享你这些功能本来就用不了，因为一旦开了家人共享诸多功能像血氧或心电图以及播客啊这些全部都用不了， SE 也可以接受了，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这些功能。如果是更高档的Apple Watch 开了家人共享的话会更可惜，而我既然要给我弟弟用就得把 Apple ID 的年龄改掉，否则就没有办法在就监护人管理里面打开对我弟弟这个账号的屏幕时间监控。今天为了改 Apple ID 的年龄还要去 Apple 官网上，到最后因为一直要我输银行的验证码，因为账号下面那个 Paying and Shipping我用的是银联，那然后我输我的安全码，一直明明输的是对的，他一直要我重输，就打给客服。我问客服的时候还以为是Apple Pay 里面的问题，后来才发现信用卡其实是在那个Apple Store 的Pay and Shipping 里面用的支付方式，所以才要我输信用卡。如果我把 Pay and Shipping 改成支付宝或者微信的话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到验证码但我不懂为什么我的信用卡的安全码过期了。总之苹果说 unsafe， 就像他说 我的 WPA 就是家里的 WiFi 协议 WPA2 不安全，我才会想着要用更好的路由器，用 WPA3 加密的路由器，所以才会想去电信全屋组网。那今天跟苹果客服聊才发现，就可以不用打400开始那个电话，而是在 support 里面跟他们预约，然后让他们打给你。如果自己去打的话，就把自己一个月的语音全部打完了。基本上苹果的整个层次是一般的，比如说要入门 Procreate， 那就可以去像万象城的 Apple Store 或者玩 SwiftGround， 学一点初步的手机相片编辑。基本上在 Apple Store 里面预约万象城的课，就可以去杭州这样入门一下。像 SwiftGround 它会上到函数那一步。我今天打客服除了要改年龄之外，还有就是设置 family set up 以后，在手机的 watch app 里面进去，想要给这个儿童用的手表加一个交通卡功能，加不了，加一个支付宝的付款码，或者 home 家庭的智能家居 app 下不了。最后客服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设置了家人共享以后，能够加的交通卡就只有日本的 PASMA PASMA 卡。是不是因为全世界只有日本独此一家，五岁六岁的孩子能够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自己一个人去公共交通，去好几公里以外的学校，所以只有这家交通卡可以支持。像我设置了 Home Set Up 以后，连支付宝都下不了，等于说如果要去便利店用手表买点东西，用零花钱买点东西的话都做不到。在家里连接 HomePod mini 要听听歌的话用小朋友用这只手表也做不到。但像设置了 Home Set Up 以后，能够玩的就是像 iMessage 可以用。我跟我弟玩了几天以后，他比较喜欢玩的是计算机、星空和手写板。手写板就是因为他现在还不会写26个字母嘛，今天就在手上边在手机上边在手表上滑，然后边用笔跟他一起写。以及玩星空就是看天上地下的各种星座。计算器也是因为他刚刚开始学加减乘除，这些都可以玩。但是我期待的那几大功能到今天我都还不知道怎么做。血氧和 ECG 已经不行了。至于比如说小孩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学校，自动给手机发射警报，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在 Find My 查找里面或者在地图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功能。用零花钱去买点东西这个功能也没有办法设置，因为下不了阿里 Pay。 他说需要 iPhone， 但设置了 Home Set Up 以后的 Watch 和用另一个 Apple ID登录的 iPhone 之间的配对关系是很奇怪的，因为给手表设置一个新的 Apple ID 以后，它和手机就不是一个同一个 Apple ID。 所以当手表上下载东西它说需要 iPhone 时，在手机上也跳不出来，也没有办法给出指令让手表下载，到最后就卡在这里一直下不了。如果 不用 Home Set Up 直接给自己试戴的话，比如表盘有很多可以玩的GPS 或者和高度计这些都可以用。但因为我自己戴的是Garmin 的手表，这些专业运动的东西会更多，但我也没有特别探索。譬如我只是觉得 ECG 和血氧很吸引，但我原来的手表就有最大摄氧量监测，但而我连这个指标都还不是很清楚。而像 Watch 是没有摄像头的，这跟小天才或者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香港的儿童智能手表不太一样，那些都是可以跟父母视讯通话，而 Watch 是没有摄像头，因此是拍不了照或者无法视讯通话，是没法 FaceTime。 那像小天才他我不知道他具体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好像是很多小学生彼此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有排他效应。但它的价格其实比我后来才知道有那其他的智能手表品牌，像米兔或者好像搜狗他们也做过这些儿童智能手表，他们的价格都是小天才的三四分之一吧，但已经具备相当多的功能了。 Watch SE 的话 基本上是小天才的两倍价格，但可以24期分期付款了。小天才大概800-900，然后米兔以及搜狗做的好像就200-400， Watch SE 就是2000多一点。那开始那句话总结一下， Apple Watch SE LTE Family Set Up， 也就是家人共享，是鸡肋的孝心机，因为 ECG 也就是单极导联心电图、血氧监测，还有像捷径播客这些 APP 都用不了，是鸡肋的孝心机，也可能是价昂但质优的小天才替代手表，因为它还是有 iMessage 以及可能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下载但可以下载的 APP， 还有像星空以及很好的手写板、计算器这些用起来都非常灵活，也不会误触诸多功能。谢谢收听。